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安。让我们先来练习背这段圣经哈，在约翰福音13章13到14节啊。我们现在念出处，然后念经文，再念出处，好吧？好，在这边哈。约翰福音13章13到14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约翰福音13章13到14节，我们再练几次啊。约翰福音13章13到14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夫子，你们的主，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约翰福音13章13到14节啊，我们试着可以看，或是不要看，不要遮住哈，再来一次，因为我刚才自己念错掉啊。那我们再来背一次啊。约翰福音13章13到14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约翰福音13章13到14节，我们再试一次，现在可以把那个遮起来啊。约翰福音13章13到14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约翰福音13章13到14节。我们今天来思想约翰福音13章1到20节，耶稣在逾越节的那一天晚上。逾越节的晚上就是犹太人的节期里面，要杀各个羔羊，全家人聚在一起，把血涂在门楣上。为什么呢？因为预备神的天使要跳过那一家，敬拜神的那一家将不会受到神的审判。然后第二天就是赎罪的日子，要以色列的所有罪孽要归在所献的羔羊身上。那耶稣呢，在逾越节的前一天，其实第二天早上就是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还不清楚神的安排，可是耶稣知道，他在逾越节晚上已经预备他们，他第二天要为他们上十字架，那就是最有名的最后的晚餐。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里面，耶稣带他们谢了饭，对不对？唱了诗歌，然后在席间呢，耶稣起来，把毛巾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沾了水替他们洗脚。那我们今天要思想这段经文的深意啊。首先，洗脚是什么动作？洗脚是一个象征，是一个象征。洗脚象征着什么呢？洗脚象征着洗净我们里面的污秽。怎么看得出来呢？你看，在约翰福音13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13章第8节好吗？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所以你知道这个洗不洗跟有没有份有关系，对不对？不是纯粹要洗澡洗干净而已，它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被洗脚的门徒跟耶稣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关系。那这个无份呢，是和合本100年前的翻译呢，如果你用新的译本的话呢，翻译成说，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没有关系了。这很严肃啊，好像要断绝关系啊，如果你不给我洗你的脚的话，我们两个就完全没有关联啊。所以你看到这故事里面，耶稣起来为门徒洗脚，然后彼得呢是敢说话的人，其他门徒是不敢说话的人，可是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那彼得的反应就是说，主啊，你不可以洗我的脚。为什么不可以洗我的脚？是因为他怕他很痒，或是说很私密，不能被人家摸到吗？不是， 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违反了社会的阶层。例如说，我是地主，你到我家来，一定要我请客，绝对没有你请客的道理。所以理论上是很好客，不过也很强势，因为你到我的地方要照我的规则。我的规则就是在我家我请客，你休想。其实蛮跋扈、蛮霸道的，对不对？如果对方真的就是很愿意请客，你也不允许他，因为你的文化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价值，因为你的心中有一层一层的社会阶层，所以等到你对待比你更卑微的人的时候，你也是一样觉得自己站在一个高度。但是耶稣站在比彼得更高的高度，因为他是主，他是他的老师。然后耶稣降卑下来为他洗脚的时候，彼得不愿意，因为这个违反了他心里面的那个规则。那么耶稣说，你若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没有关系了。好，读新译本。那耶稣要求彼得放弃他脑海中对于社会阶层的那个既定的想法，而专注在彼得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意思是说，不管你脑袋里面觉得怎么样，此刻最重要的是我跟你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不管你觉得我可不可以洗你的脚，但你若不让我洗你的脚，就与我没有关系了。所以如果我跟你之间有关系就没关系，我跟你之间没关系的话就有关系。那么耶稣邀请彼得要和自己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方法是什么？让他洗你的脚。那你要注意，在我刚刚说洗脚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清洁我们里面的罪恶啊。在你注意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节的前半啊，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十三章十节好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约翰福音十三章十节的前半啊，你注意这边，耶稣不是真正关心清洁的事情，所以这是个象征，他不是真的要替彼得清洁他的身体。这个洗脚只是清洁的动作的一环，而且是关键的一环，因为洗脚是清洁的最后一步。意思是说，古代的人受洗澡拿水桶舀起来，洗完以后脚踩在那个肮脏的地面，身上的脏东西都流到地上，对不对？最后一步就是要把脚洗干净。那么耶稣并不是真的要去清洁彼得的身体，他是用清洁他的脚作为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说彼得已经洗过了澡，现在就是最后一步，耶稣替他做了最后，表示在彼得身上清洁的工作已经完全了。那我们现在来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果彼得拒绝让耶稣为他洗脚，他就与耶稣无分了呢？为什么非要洗这个脚不可呢？我的意见啊，如果我们拒绝让耶稣清洁我们的罪的话，我们就与他无分。如果我们拒绝让耶稣洗净我们的罪的话，我们就与他无分。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并不是为耶稣多做一件事情，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的时候，并不是对耶稣有什么功德。当我们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来洗净我的罪后，其实我是让他来打扫清洁。我若没有这一步，我跟他就没有关系。那第二个，为什么如果彼得不让耶稣洗脚的话，他就与他无份呢？因为如果我真的与耶稣有份，有很深刻的关系，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话，我跟他变成一体的话，那么我就会让他完成在我身上清洁我罪恶的工作。洗脚是最后一步，表达 他清洁我的生命，他洗净我的罪恶的最后一步，我就成为完全，对不对？所以我如果让耶稣跟我有亲密的关系，我允许他，我同意跟他生命是联合在一起，我就会让他清洁我内心的隐恶，包含我最不想面对的罪疚，我最难以应付的失败，我最不为人知的过犯，在我内心的深处那一个黑暗，我会打开来说，主啊，我既然今天跟你联合，我欢迎你来。有没有人结婚了十年二十年，还有一个小盒子从来他的配偶不能打开过？哇，也许你对你配偶是这样，对耶稣也不能这样，因为那样你就没有跟他联合过。因为我跟耶稣之间如果真是亲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是没有隐私的。那么当我们再看关于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信息是一般人没有注意过的。你回来看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节的下半部，耶稣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你注意这个经文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耶稣在替他们洗脚的时候，这个画面他是替干净的人洗脚还是替不干净的人洗脚？你的直觉是为不干净的人洗脚，对不对？可是经文的文法不是这样说的，经文的文法是说，我现在为你们洗脚，然后我洗的对象你们是干净的不干净的？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立刻那个后面那个然而指的是谁？是犹大，是出卖耶稣的犹大。你注意耶稣在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洗的门徒在他的心中不是肮脏的，而是干净的。然后他们已经洗过澡了，现在最后一步就是洗脚。其实澡也是耶稣为他们洗的，脚也是他为他们洗的，但是他用洗脚的动作来宣告一个惊人的事实，他已经为他们洗澡，他们是清洁的。现在用洗脚来表达，我要完全，我要成全我在你们身上洗净的工作，我这个脚让我一洗啊，就表达你们从头到脚都是干净的。所以这跟传统的解释有一点不一样，传统解释会提醒你说，中古近东时代因为大家都是穿拖鞋走路，所以呢在外面地上很脏，泥巴很多，细菌很多，所以进了屋子脚上很脏，所以你可以想象中那个每一个人都很脏，对不对？其实不太可能，因为逾越节前是要洁净自己，基本上去参加逾越节的晚餐之前，每个人都干干净净的去的哈，都是清洁过的，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肮脏。他们不是刚旅行完然后参加逾越节晚餐，真的守犹太人的节期的话，那一天非常的慎重，衣服也是干净的，而且要符合旧约的传统，有很多的洁净礼都要先做到，不然他不能参加那个晚餐。所以其实他们都是蛮干净的可是耶稣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他指的是犹大。那么我就请问你了那我们这些门徒跟犹大之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说这群门徒是干净的，而犹大不是干净的？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哪？是不是犹大比别人更贪心，所以其他人不贪心？是不是犹大会说谎，其他人不会说谎？是不是犹大会离开主，其他人不会离开主？犹大跟其他的门徒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把犹大给分出来，差在哪里？我的意见犹大最后卖主的行动，并他卖主之后上吊自杀他不悔改的心，看出犹大从头到尾 没有接受耶稣做他的夫子跟他的主，他只是跟上了，可是他没有跟进去。今天来教会聚会都是奉耶稣的名来聚会嘛，对不对？有的人是因为莫名其妙就跟进来了，有的人是真的跟耶稣来的。我不敢说谁是有的，可是我知道在我们的心里面是真信主的还是虚伪的，上帝知道。而耶稣都为他们洗脚，就像我为各位讲到，你们举行圣餐搞不好每个受洗的人都领受，可是主知道谁是干净的谁不是。主其实知道谁是属他的人谁从来不是，哪怕那个看起来是属他的人其实不是的人，与他一路同行直到最后的晚餐，他不是就是不是。耶稣知道，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拣选的是谁。所以犹大跟其他门徒的差别不是他们生命的素质或是道德的情操的差别，主要的差别是他们是属主的还是不是，他是真信主的还是不是，他是与耶稣有关系的还是其实没有关系的。所以耶稣来为他的门徒洗脚的时候，他成全了在他们身上洗净罪恶的工作。那他们是什么时候，他们是什么时候洗了澡呢？你记得洗脚是洗澡的最后一步，对不对？门徒们都是干净的，他们已经洗了澡。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已经洗了澡呢？他们因为信了耶稣，听了他的道，已经被洁净。他们借着信心与耶稣进入一个生命的关系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已经洗了澡，然后耶稣就为他们洗脚的时候表达，我要完成我在你们身上赦罪的工作，你们已经干净了。所以借着信靠耶稣我做我们的救主，其实我们已经被洗净了。在神的眼中，不是说我还没有问题，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已经赦免了我们，他已经不算我们为有罪，他已经接纳我们。所以门徒们借着信，他们的罪早就已经被洗净了。那现在耶稣为他们洗脚不过是为了要成全，使他们全然洁净，表达耶稣从头到尾会为他们的赦罪负起责任来。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往回头看整个耶稣为什么要为他们洗脚的用意，我们回到约翰福音13章第1节，整个故事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13章第1节好吗？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翰福音13章1节，你注意，在月节前，也就是他要上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然后耶稣知道他要离开他们了，耶稣不会再以他的肉体以他的身体亲自的跟门徒同在。晚餐之后一旦被抓之后，他跟门徒就是两个故事了，这是最后的时刻，他要造就他们。他造就他们的时候，他要为他们洗脚，他为他们洗脚的动作是为了表达什么？约翰福音告诉你，他爱他们到底。耶稣为他们洗脚是一个爱的行动，耶稣要表达一件很深刻的情绪，就是我亲爱的门徒们啊，我爱你们，我巴不得知道我爱你们，我现在要为你们洗脚。那么耶稣为他们洗脚的时刻是在逾越节的前一天晚上，他预备要预备为他们的罪上十字架。所以门徒还不清楚，但耶稣已经知道了，他将要在十字架为他所爱的这一群门徒死在痛苦的十字架上，为了使他们的罪得到洁净。就在那一天的前一个晚上，他要向他们表达他有多么的爱他们。所以替他们洗脚的动作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不只是要叫他们很谦卑互相服侍而已。洗脚的动作要表达 十字架的意义。洗脚的动作要阐明他第二天早上要为他们做的那一件伟大的历史的行动真正的用意是什么。耶稣那一位洗净他们罪恶的夫子，他们的主，要为了这一个应许付上沉重的代价，他用他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使他洗净他们罪恶的这一个赎罪可以真正的成全。所以在那天晚上，耶稣表达他爱他们，然后他有一个很深刻的期待，他期待门徒们一旦体会了他这么爱他们，他们会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知道。你知道你的母亲爱你，可能为你无条件的付上很大的代价，他有时候会告诉你他希望你怎么样表达你知道。你知道这很重要哈。那个我有时候在婚姻生活里面有种体会哈，我老是跟我的妻子说，嘿亲爱的我爱你，他不会得到安慰的，他会觉得很虚伪，对不对？我想你也会觉得很虚伪，你会说啊 come on what's the next sentence， 就说你说我爱你， 我关心的是你下一句话要说什么，对不对？你可能说亲爱的我爱你啊，我明天不在，你可以帮我带小孩。因为那个话都要听下一句才是真的，有没有？有时候更深刻的是说，亲爱的，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爱我。这真的很难讲，因为表示你知道，你 actually appreciate， 你满足对方的存在对你来说有这么大的意义，因为我知道你爱我。那么耶稣为他们洗脚是为了预表他要完成他在他们身上赎罪的工作，终极的是他在十字架上为他们受死，对不对？耶稣强烈的表达我爱你们，然后耶稣期许他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去表达他们知道。你知道耶稣爱你吗？如果你知道耶稣爱你，耶稣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去向耶稣表达说，主啊，我知道你爱我了，我知道你真的爱我。什么方法呢？在约翰福音的13:14-15，这边耶稣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因为我已经给你们做了榜样。耶稣要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去表达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你看回到第12节啊，在约翰福音第12节，耶稣替他们洗完脚后问他一个问题，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现在坐在这里，你听到耶稣在逾越节晚上为他所爱的门徒洗脚，第二天要上十字架。耶稣为我们洗了脚，他所做的你明白吗？你明白他的用意是什么吗？你要纪念，这是耶稣在地上与门徒同在上十字架以前向他们做的最后一个榜样。门徒跟耶稣的关系就是耶稣是门徒的造就者，他们是门徒就看着老师做什么效法他做什么，他凡事做起榜样，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我做你看，待会呢这个我做你也做，待会呢你做我看，这就是门徒造就嘛，啊，对不对啊？那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向门徒们做的最后一个榜样是这个，为他们洗脚。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明白吗？耶稣其实没有要求所有的门徒 都像他一样很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你仔细的想，我们常常说要跟随主的脚踪，效法主的道，对不对？效法主的样式。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大家都听得懂，这是一个比喻，对不对？有多少人实际上需要背一个30公斤的木头背在身上？有多少人实际上需要让钉子穿过他的手腕，然后全身被撕裂拉伤，直到精疲力竭，身体裂开，在被背弃、被背叛、被厌恶的情境底下，圣洁的存到最后一口气死亡？有哪一个耶稣的门徒？我们知道彼得是挂在十字架死，大部分的门徒都没有这一关，有没有？耶稣为他的门徒做了榜样，呼召他们跟随他，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时候，其实耶稣要的没有看起来那么多。耶稣为他们做的最后一个榜样是为他的门徒洗脚。他说，我为你们做了榜样，我怎么样为你们洗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回来，我希望你能够很信任把我刚才说洗脚的意义跟耶稣要求我们为彼此洗脚的意义联系起来。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的意义是什么？回来想，表达了他给他们的，他洗净他们的罪恶，成全了，对不对？这是最后一步，他成全了，所以他们就全然洁净，他们已经洁净了，脚一洗就聚点做完了。然后所以耶稣叫门徒们也为彼此洗脚的时候，门徒们要洗的人是谁？其他的门徒，对不对？彼此洗脚不是洗外邦人，不是洗不信上帝的这一群人，是指信耶稣的人彼此之间要为对方洗脚，好像耶稣为他们洗脚一样，对不对？耶稣为他们洗脚的时候是耶稣赦免他们的罪的最后一步，然后耶稣只把最后一步的一些权利分享给门徒来操作，对不对？我们为彼此洗脚的时候，我们都只能为对方做最后一步的。什么意思呢？所有的基督徒信耶稣得永生、罪得赦免的人，如果我们要为彼此洗脚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洗的对象是干净的人还是不干净的人？是干净的人。耶稣是要我为其他的基督徒里面有神的生命的那些人来洗脚，还是为犹大从来不信神也没有神的生命的人来洗脚？是为基督徒有生命的人来洗脚。耶稣要的没有很多，而那些人他们之所以已经清洁了，他们已经洗净了，已经干净了，是谁洗了他们？是我们吗？没有，是为他们的罪上十字架的耶稣将他们洗净了，对不对？然后他把最后一步洗脚的任务分享给我们。你有明白到中间的细腻的联系吗？耶稣呼召我们为彼此洗脚的时候，是鼓励我们去见证他在别人身上赎罪的大能。如果你今天是信主的人，你的罪已经因为你信耶稣认识他，就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全然洗净。而耶稣呼召我为你洗脚的时候，我去好像去清洁你的罪恶，去帮助你脱离你的罪恶，我去服侍你、鼓励你的时候，其实我能做的很少。你的生命能够改变，不是我可以做的，是耶稣为你做，而他把最后一步留给了我，我去收成的。他把最后一步留给我，然后我去做的时候，就表示我向你做一个见证，耶稣在你身上的救恩何等的大。同样也向你做一个见证，耶稣在我身上的救恩是何等的大。所以耶稣要求我们效法他的榜样，为彼此洗脚的时候，神呼召我们去参与赦罪的工作，让我们一起经历到赦罪的大能和圣洁的喜乐。所以在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这一个故事里面， 他对我们传达一个很深切的期待。如果你要做耶稣的门徒，你就要委身于和他之间亲密的联系，让他洗净你的罪恶，包含最深刻最隐秘的罪恶。你从这一步你就知道耶稣多么的爱你。如果你知道耶稣怎么爱你，你可以表达说，主啊，我知道你爱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去为其他耶稣所爱的人洗脚。这是灵义，意思是说代表耶稣帮助他们洗净他们的罪恶，他们的罪已经洗净了，你只是把最后一步做完。所以团契生活是什么？门徒们跟随耶稣以后，他们因为跟耶稣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他们跟彼此之间也有了亲密的关系。好像一个树，树是耶稣嘛，树枝是门徒，就是我们。树枝原来不在这个树上，后来被接到这个树上，就是我信主得救的时候，我接到这个树上以后，我跟别的树枝之间就有了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我因为信了耶稣跟主的亲密的关系，我就跟别人有了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就叫做团契生活。团契啊，团契英文这个字叫做 fellowship， F-E-L-L-O-W-S-H-I-P， 团契生活是表达我跟你之间因为认识耶稣有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比较简体字啊，团契这个字啊，外面是个大口，里面是一个专心的专，对不对？右边是契约的契，契合的契，对不对？如果你把团契的团外面的大口搬出来，搬到右边去的话，右边那个字变成小口加上那个契合的契，古字叫做什么？叫吃。所以把那个大口搬到右边，团契就变成专吃。我们现在搞团契都是吃吃喝喝，聊一些言不及义的事情。团契不只是吃喝，是吃喝享受我们的主。而且团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我知道耶稣爱我，所以我为彼此洗脚。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中从来没有把洗脚当成是一个圣礼来执行，就不是强迫的。在少数的宗派里面 有洗脚礼哈，每个月有一次，必须要长老来为会有洗脚，每个在台上都做好，其实坐下来这样洗脚哈。其实哈也蛮有意思的，因为耶稣设立圣餐那天晚上，他也做了这件事情，这是同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不要想说好像耶稣设立了两个圣礼，一个圣餐，一个洗脚礼，不如说耶稣设立圣餐的深切用意是要领受圣餐的人，一方面吃喝享受他们的主的恩惠，一方面深入的交往，彼此相爱，深入到对方生命中的隐恶，那个残余的败坏和罪的那一块，让耶稣赦罪的果效借着我们彼此深入相交相爱的关系全然成全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个有没有很难抽象？耶稣很切望我们透过彼此深入的认识交往相爱代求劝勉，使他赦罪的功效全然实现在我们彼此的生命上。去关怀探访别人，为别人祷告，听别人那个隐藏不好不能启齿的故事的人，他回来自己也大有造就，他的生命也被洁净。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打开，让别人来劝勉关心，为他祷告，为他守望，那个人自己也得到很大的更新。基督教最忌讳的就是个人主义，最忌讳的就是 你信你的耶稣，我信我的耶稣，我们各自称义，各自做儿女，各自成圣，各自的荣耀，然后我们变成教会的会员，投票来决定这个崇拜要怎么机制，要怎么运作。基督教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如果我真知道耶稣爱我，我就不可能拒绝耶稣要我去爱别人的呼召。如果我真信耶稣能洗净我的罪，我就不可以拒绝神差派别人来帮助我的生命改变。如果我真相信神赐的生命是可能的，那么我就会全然的委身在深入交往的团契生活里面。所以做门徒的代价，你知道我的题目是从这个潘霍华的两本书来的。讲做门徒讲的最深刻的神学家就是潘霍华，他有一本书叫做追随基督。那本书很多人都知道，如果你还不知道，鼓励你去看，他可以做小组 的阅读材料，也可以做灵修的材料复读。那本追随基督的中文书名叫做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做门徒的代价。因为恩典如此浩大，所以耶稣向我们呼召一切。你知道潘霍华讲过一句话，说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呼召这个人为他死。这么强烈的语言，就是说做门徒要付上整个生命，因为耶稣赐给我们远大过我们的生命可以偿还。可是做门徒的代价的核心是什么？到底做耶稣的门徒，我信耶稣要跟随他，我到底要为他摆上什么东西是最沉重的代价呢？潘霍华的第二本书叫做团契生活 Life Together。 我跟你说穿了啊，你可以为耶稣付上最大的代价，不是你的十一奉献，也不是你的十分之二的奉献，也不是你看自己差不多了把遗产十分之九都给了教会，不是，也不是把你的孩子奉献给上帝去做宣教士，也不是有一天轰轰烈烈的就做一个殉道者，有没有？到回教里面去宣教，想说可能我还是剩下 三个月的生命，我就到阿富汗天天在那边讲耶稣是主，你们要悔改，要是他把我杀了就杀了，没关系，轰轰烈烈的就成了，对不对？成了一个荣耀的祭。保罗说哈，我若是能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也与我没有益处。你能够为主付上最大的代价，也是你最不愿意付上的代价，就是切实的去爱神量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配偶儿女。这个比所有的代价更大。我跟你说哈，你可以为主掏出100万美金，你不愿意为主掏出每个礼拜3个小时陪一个人。想一想，做主门徒最大的代价是彼此相爱。耶稣要的其实不多，没有要你的身体都要玉石俱焚，也没有要你倾家荡产，要你的生命为他而活的最高的表达是切实的彼此相爱，委身于深刻的团契生活。这好难啊。做主门徒等于彼此相爱，你愿不愿意去亲近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在那个人的身上？你知道我们做传道人都很油条，而且很诡诈的哈。我很忙啊，然后呢又要很有爱心，免得被你发现我没有爱心。所以呢你有什么需要来，我都一副非常同情非常接纳。不过你也知道时间是不够的，要讲什么赶快讲完，待会就没有了，对吧？我向你承认我的爱心不够，我需要在这点上成长，我的生命里面需要有一大块重新调整，是真正花在人的身上，不只是看得到的表现。做主门徒最大的代价是愿意真正的和别人，特别是属主的人有个亲密交往的关系。愿意花时间之外呢， 愿意去面对亲密的关系中所出现的别人生命中的隐恶。你知道，你去爱一个人，你跟他花时间相处，他不会因此对你更好吧？我们越不认识，对彼此越好，越礼貌，有没有？越周到。要是常常在相处像夫妻那样子的，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因为里面慢慢我们要面对的是对方赤裸裸的罪行，那个信了耶稣得了新生命，罪得赦免，那个隐恶跟残存的败坏在哪里？如果你跟我这样子注意相处，你觉得我常常听到有人说，陆主任你很温柔都不发脾气，那真是一场误会啊。我脾气很大，而且很容易生气。如果你跟我近距离相处，你就得要去处理我是一个很容易生气，而且我很急躁，而且我很自以为是，而且我很主观，而且我很强势，而且我口才很好，还会举圣经跟你辩论，所以是很难相处。你如果要为着主跟我有个 深度交往的关系，你得要面对我这一块。全神州教会能够接纳我的人只有一个人，叫莫彼得。那神让我们有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就需要预备好去面对对方那些很不好的东西。这是做门徒的代价。你可以为主上十字架，你不见得能够为主上这种十字架，就是跟一个你不喜欢他有问题的人很亲密的长时间的相处，这个代价很大。而这个代价的背后的安慰是，你知道主爱你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跟主说，主，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因为你就是这样对待我。我多少次祷告带着后悔的心来跟上帝说，主啊，我又错了，我里面很败坏，我现在受试探，我忍不住了，我失败了，求主赦免。其实你很油腔滑调的哈，可是你就到主面前一次一次的承认自己的过犯。主用非常慈爱、温柔、忍耐、怜悯的心接纳你的祷告，然后引导你看到他的光，帮助你在你最软弱、最不可能的地方一点一点小碎步的成长出来。所以你信实和广大，对不对？每早晨主的慈爱，他的那个慈爱就这样向我们显露出来。他有恩典，有真理，是生命不停的流出来，流出来，流出来，我就在这样领受。然后你说，主啊，我知道了，你爱我，你把生命赐给我，你一直对我有恩典，有真理。我知道，我要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向你表达，我知道。我旁边有一个人，他对待我就像我对待你一样。我打算向你怎么样给我的，我要这样给他。这个就是做门徒，也就是付代价，也就是背十字架。其实很简单，但又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我们不是把神的荣耀看得那么伟大。我们不见得觉得这件事情这么有价值，有内在尊贵的价值。所以我要带大家回忆我过去两篇讲章哈。先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约翰福音其实应该用背的啊。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什么是真正的荣光，真正的荣耀，而不是虚荣呢？真正的荣耀是那个生命的荣耀，神所赐的生命，那个内在尊贵的价值远胜过世上的一切财富、尊严、美名、大财。在神所赐的生命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是充满荣耀，是有高尚的价值，值得我们用生命来换取的。而那一个荣耀，如果我们爱慕这个荣耀，我们就会爱赐这个荣耀的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他成了肉身，把这个 恩典、这个真理、这个生命、这个荣耀带给我们。我们若爱那真正的荣耀，而不是爱世上的虚荣，那么我们就会爱基督，而且渴望与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不会拒绝他，一旦领受他也不想离开。那我们在想第二篇讲章，在约翰福音17章22节，我们一起来背啊，约翰福音17章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这个世界只会看到创造、受造世界的荣耀，这个世界只会看到神所造的，有最杰出的音乐家，有最杰出的文学家，有最杰出的政治家，有最杰出的科学家，有伟大的发明、伟大的创造、伟大的艺术。可是这个世界只看得到神造的世界的荣耀，却看不到那个造世界的神，他在这一切事物的背后隐藏的工作。这个世界看得到那些人们觉得很伟大的事情，可是看不到真正的伟大是这些背后有一位上帝，他隐秘着在有一个奇妙的作为，那个作为非常伟大。我们今天信主的人，被神光照的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是因为我们发现上帝的荣耀不是存在那些伟大的事物而已，它更深刻的存在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每一个卑微的神的儿女里面有神的荣耀，因为神正在用他奇妙的大能改变他们的生命，洗净他们的罪。这么卑微的人，神连续了他们；这么败坏的人，神赦免了他们；这么软弱的人，神坚固了他们。那里面那个荣耀真大，可是这个世界看不到。那我们今天蒙神光照的人，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暗处工作的那个伟大的荣耀，是他使他的百姓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一个身体。耶稣建造了一个身体，我们在他里面是一体的，这是看不见但实存的属灵的事实。这件事情谁做得到？唯独神借着耶稣基督做到。这荣不荣耀？这非常荣耀。谁看见了呢？那个用信心与基督联合的人就看见了，那个用信心跟耶稣有亲密关系的人就会看到耶稣在你在我身上，在那个卑微的角落里有很荣耀的工作在进行着，而我跟他之间有关系，这个关系是非常荣耀的，尊贵无比的价值，值得我用生命去品尝、去追求、去理解、去发现。所以让我们回来看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再回来背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13章13到14节啊，我们来试试看背啊，从出处开始。约翰福音13章13到14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约翰福音13章13到14节，让我们用这个经文来为自己祷告。我想邀请你有一点点时间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我想邀请你现在来到这位主面前来祷告。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耶稣呼召你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如果你愿意邀请耶稣住到你的生命里，他就住进你的生命里，你也会住在他的里面，你和他会有个亲密的关系，他会回答你对神对他的一切问题，也会回答你生命的问题，他会将生命赐给你。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么我现在奉主的名呼唤你，在主的里面和他和好，在主的里面来向他祷告，向他赞美，谢谢主，你和我连结在一起，谢谢你洗我的脚。主啊，求你让我的心柔软，让我的心谦卑，让我的灵开放，允许你自由地洗我的脚，在我内心深处的隐恶做我的主，洗净我的过犯， 因为你为我上了十字架，你赦免我的罪，你乐意改变我的生命，我恳求你，欢迎你来到我的里面，洁净我大小的心思意念，使我全然属你。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也邀请你继续的祷告，我求你向主求，求主赐你一个谦卑的心，可以连续那比你软弱的人，可以饶恕他，他得罪你，他比你软弱，求主给你一个柔软的心，去接纳那个你厌恶的人，他比你软弱，他有很多他挣扎的，他自己也不喜欢的过犯，他也渴望有人爱他，求主给你这个心，能像基督爱他一样去爱他，不要拒绝他，也不要论断他。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还要再做一个祷告，我们求神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打开，求他的光照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的荣耀就在这个教会里，在我们中间，求神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使我们合而为一，我们是一体的，这是多么荣耀多么伟大的事情，让我们去爱慕，让我们去赞美，让我们去珍惜，求神让我们的眼睛看见耶稣的荣耀，此刻存在我的里面，也存在我弟兄和我姐妹的心里，让我们从心里真诚的去接纳欣赏彼此，不要论断彼此，因为主在他身上大能的作为，让我为着我的弟兄姐妹去赞美神，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去爱主的荣耀，看见主的荣耀，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知道你是那荣耀的上帝，在没有任何事物可与你相比，因为你是造物的主宰，你也拯救你，你是生命的源头，你也是生命的救主，你的生命里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啊，我不能爱慕那些虚假和那些残忍的事情，我需要你的生命，让我羡慕你的荣耀，让我爱你的荣耀，不爱世上的虚荣，让我爱你在我身上的工作，你救我，赐我新的生命，洗净我，赦免我的过犯，让我爱你在我的配偶身上的工作，因为你爱他，要拯救他，要洗净他的过犯，使他成为圣洁，让我爱我在我的教会弟兄姐妹同工领袖身上你那奇妙的工作，因为你让我们成为一体，在基督里是不能切割，你让我们一起得到圣洁，一起罪得赦免，一起承受永生，一起寻求那永远尊贵不能朽坏的福气。主啊，让我看见这荣耀，心里欢喜，就敬拜你的时候心里喜乐，因为我们在你面前全然合而为一。主啊，让我们彼此互不轻看，互相的诚实的劝勉，不论断，用爱心彼此接纳。主啊，帮助我能够专心做你的门徒，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你，特别是愿意付上代价去爱我的弟兄姐妹，作为我的天天的十字架。主啊，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应该结束啊，不过我最后想要给各位一段话，鼓励各位在祷告里面， 如果神给你信心的话，找一个机会对你的配偶或者对你的同工们就说这段话。亲爱的某某某，我对你有盼望也有信心，因为你是属基督的，有神圣洁的荣耀在你里面，罪恶、污秽、苦毒、怒气不是你的一部分，而是你的仇敌，是你挣扎的对象。你的内心深处有主的同在，也有主的爱，你非常的美好。我在基督里爱你，我愿意洗你的脚，也愿意让你洗我的脚。先请祝福各位。